蒙内平安，好，谢谢赵牧师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机会。有的时候我就想，神迹是什么？我们觉得病得到医治是神迹，其实今天就是神迹。因为在一个月以前，可能你从来都不会想到说今天有一个1米8高的我，这样的一个我站在你面前。所以神迹是什么？神迹，我们见面就是神迹。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在2024年相会在这里。所以基督徒走在哪里，哪里都是神迹。好，非常感恩。今天呢，我用投影的PPT 的形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有两节圣经，创世纪12章7到8节，创世纪12章7到8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两节圣经。来，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低头来祷告。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上帝，2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一起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在这属于你的日子，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相会在华人教会。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有一天能够在这里相会。你是神，相信你的儿女走到哪里，哪里都是神迹。我们感恩，无论我们有多陌生，我们无论在哪里形同陌路，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求主借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晓得真理，让我们应用真理，活出你的真理，在你给我们指引的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祝福你的仆人，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刚刚读了创世纪12章7到8节。在过去古代，亚伯拉罕离我们祖先2000多年了，在当时要离开家乡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不要说电瓶车、摩托车、汽车了，电瓶车都没有，所以交通不便，也没有 GPS 导航，很不方便的。那我们现在一开导航，随便都可以到世界各地，但是呢，在古代这都是不方便的。但是上帝在12章1节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有亚伯兰，后来再改名字，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离开老家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了，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你看看世界地图，他要从现在的伊拉克，然后一直往北走，沿着两河流域，西底结河，还有一个叫伯拉大河、尤弗拉底河，沿着两河流域一直往北走，然后再折回来到迦南地，而且是未知的地，没有交通工具，带着家眷还有他的侄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亚伯兰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冒险做了一个决定，要跟随神。直到我们读的圣经7到8节，他才知道神呼召他，给他指示他的地方是这地。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这地神恩赐的应许，让亚伯兰他能够连续的向神筑了两座坛，两节圣经他筑了两座坛，当然有很多的坛。那这些坛是什么坛呢？今天呢，我就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彼此交通，分享一个题目，亚伯拉罕的祭坛。亚伯拉罕的祭坛， 亚伯兰的祭坛，亚伯拉罕的祭坛，亚伯拉罕的祭坛。我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亚伯拉罕在这里筑了两座坛，他的坛的意义，第一个是感恩的祭坛。圣经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后来他成为信心的见证和榜样，激励了新约时代的教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榜里面，把所有旧约到新约那些伟大的先贤信心的伟人放在一起，成为信心的篇章，为亚伯兰做见证。来，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说亚伯兰，哎，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使你的地方去。哪里地？哪个地方？给我一个确切的地方。上帝说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但他就去了。信心是冒险，但是有底的，有确据的冒险。亚伯兰就放下了一切，你知道，你固定的生活、工作、生活结构、人际关系，突然改变了另外一种方式，到一个不知道的 GPS 导不到的不知道的地方，他就去了。现在上帝在七到八节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若干年以前上帝指引的那个未知的地就是迦南地。他现在在试验，一会儿还要往南迁移，还要往南迁移。这地是迦南土地，刚刚知道神启示他，刚刚知道这地是迦南地。他终于第一次通过神的启示明白了，他未知的这地就是迦南地。神信实的神，他兑现了召唤亚伯拉罕时候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充满感恩，在示剑，后来到再往南走，他就筑了两座坛，向神感恩，感谢上帝的带领，感谢上帝的保守，感谢上帝的眷顾。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亚伯兰和他的家眷早已不存在，他们的存在在见证着上帝永不改变的大爱。你看这个地图，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到最北端的哈兰，有1000公里，1000公里，从这里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到现在的巴比伦，然后1000公里到哈兰，然后从哈兰到迦南地700公里，还是不知道。你想一想，交通工具不便要走多久，你自己算一算，就靠着可能骆驼要穿过多少个村庄，多少个荒野。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饮食民生问题怎么办？老虎出来怎么办？遇见狮子怎么办？饿死怎么办？冷死怎么办？热死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如果没有神的爱，他们亚伯兰和他的家眷早已不存在。所以亚伯兰对上帝恩典的应许的兑现充满了感恩，他在这里向神筑了一座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在过去的带领。我们在学国内的高中课本，或者说其他的资料，可以学到五月花号也可以说是美国的前身，美国的前身。我们美国的先驱们为了脱离英国的那个信仰的迫害，美国的那些清教徒，我们之前的先辈们，他们离开了欧洲，来到我们这块土地上，100多人坐着五月花号，死了差不多一半，带来了美国的感恩节，延伸到全世界。我们都是 那先辈们跟着他们在埃姆斯恩赐背后乘坐五月花号来到这里的人，不是吗？但我不太很熟悉你们。我们陈弟兄、赵牧师、师母一家，还有我们，那我了解很少的，我们都不是在这里出生的。10000多公里，我们从大洋那边来到这边，你知道会在这里吗？上帝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在这里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房子，有了一块属于你的迦南地，上帝要祝福你，你能想到吗？别说几百年，20年以前，你能想到吗？我要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当你住在 Logan 无论哪一个方位，我们作为华人，你想到神的应许就充满了感恩。我们为什么来聚会？我们为什么来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爱上帝？我们为什么来敬拜？没有生活费，没有什么固定的，我们愿意，为什么？那是有一份带领我们的感恩感动。当我们回首，无论是来到这里10年、20年、30年，或者作为二代的移民来到这块最富饶的、最文明的土地上，我们从最苦的日子走到了今天。你想一想，和亚伯拉罕差不多类似的移民，我们有没有向主感恩呢？所以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女儿生小孩没有及时的照顾，那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师母还有中间的弟兄姐妹轮流照顾我女儿。你看我来到这里，我也盼望啊，除了照顾孩子，我也盼望带领孩子们来到聚会，来到神的家里面。这里有祭坛，这里是我们表达感恩的机会的一个地方，是神应许的。你也不知道这里能聚会，有华人聚会，你也不知道，你也根本不知道你能住在 Logan 或者其他的地方。我们要向神感恩，不要忘记了，这不仅仅是爸爸妈妈说，爷爷奶奶、朋友说，偶然的机缘巧合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上帝的背后的祝福，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的生命早已不存在。所以我们充满感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就是一个感恩的祭坛。第二个，亚伯拉罕的祭坛除了是感恩的祭坛，它也是敬拜的祭坛。圣经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坛是为献祭的。因为圣经有渐进性的启示，在旧约后来到从先祖时代的献祭，到后来的所罗门的敬圣殿里面的献祭，包括之前的会幕的献祭，摩西的会幕，到后来所罗门的圣殿，到新约的献祭，它是渐进性的启示。那么献祭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不是说献一个牛、献一个羊，这起什么意义？这什么意思？把生命、把主权、把我人生的、我做主的那个权柄放下来，你做事我放心，我做事我走着走着就偏离导航了，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我走着走着事倍功半，你带领我事半功倍。我走着走着，如果你不带领我，你不耶稣，你不做我的主，我走着走着我就如羊走迷了。这叫献祭，亚伯拉罕敬拜的祭坛，它是一个献祭的祭坛，也是一个委身的祭坛，是一个敬拜的祭坛，是将心给主的祭坛，让神来做主。所以那一天对他来说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礼拜天，把时间归给神，把心归给神。因为时间组成生命， 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而生命由时间组成，时间和生命都从上帝而来。如果没有神的爱，亚伯拉罕的一切都不存在。所以他除了感恩，还是一个敬拜，就是一个委身，就是一个敬拜委身。我们什么叫敬拜？我们以为我直言不讳了啊，我其实老家是靠近北京的，是中河北，所以你知道中原人我们都是一个率直的个性。就是我现在在浙江，那1000多公里啊，差距很大，南北文化，中国南北文化差距很大，北方人直来直去的啊，你喝水吗？啊，不喝，不喝就不到了，就不到了。要是你像到浙江啊或者广东或那边人都比较客气，做生意的人多，还喝你渴不渴？来，牧师，没水。要是在浙江的话啊，这边有个小桌子，有个干干的湿毛巾湿毛巾，拧干的湿毛巾放在这里擦汗的，然后一个小杯子放在这里，它是一种文化，客气。那我作为中原过到南方的移民的中原人，北方人，所以我是直来直去的，我今天也直来直去了。我们以为说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们以为就唱唱歌就叫敬拜，当然那是一部分。将心给你，我们晃着头跟着音乐的节拍，有口无心，那是一部分，不完整。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敬拜就仅仅是做做礼拜，说只有礼拜天才叫敬拜，敬拜是生活化的，敬拜的生活化，生活的敬拜化，生活是也是敬拜，是敬拜的应用，而这里是敬拜的一个见证。我们来敬拜神，把这种在礼拜天的和上帝建立委身关系的一对一的这个关系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的职场，你的家庭，让神在你的生活的24小时里面让他来做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道路。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叫敬拜，这叫祭坛，这叫献祭，这叫筑坛。所以亚伯拉罕的祭坛是感恩的，也是敬拜的。真正的敬拜像玛利亚一样，第一个圣诞节，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一生我的救主为乐。你知道未婚先孕，无论是在法律上，在传统观念，在道德要求，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情何以堪，但是她发出了伟大的玛利亚颂歌，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一生我的救主为乐。那不可思议的，上帝的旨意临到一个弱女子，她不用理性思考，她用心去拥抱去接纳，我心尊主为大。所以每一次过圣诞节是一个什么节日？是一个尊主为大的节日，不是仅仅简简单单的我们演讲节目的节日，是一个回归真意的敬拜的，将心给主。因为主在圣诞节把他热腾腾的心在天上每一天受着天使热腾腾的敬拜，却为了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马槽里面，生于贫穷，长于忧患，死在十字架，为了我们这不可爱的人，他为我们受寒冷受贫穷，钉死在十字架。所以圣诞节是上帝委身给人类的一个见证记号。所以每一次聚会，尤其是圣诞节聚会，更是提醒我们将心能够给主。真正的敬拜是交出我们的主权，全然的委身，全然的降服，就像一个新娘出嫁给婆家一样， 到婆家要成为另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一个女子，她成为妻子，要尽妻子的本分，完全的人在婆家，心也在婆家，将心将爱将所有的一切都委身给婆家，委身给所爱的她的丈夫。所以真正的敬拜，像雅各原来抓名抓利抓色，他是一个典型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代表和见证。抓名长子名分，抓利他很聪明，他怎么都可以发财致富，很聪明，但也抓妻子，抓爱情。我们人一辈子不就抓了三个吗？抓名抓利抓色，来抓来抓去没有抓住上帝。神在伯特利，在比努以勒等着他，等了20年，他为了得到，他总在失去，失去的比他得到的更多。他为了得到他所爱的拉结，但是他舅舅欺骗他，14欺骗他，因为他里面有诡诈，他诡诈，你种什么要收什么，他都是靠欺骗的人的方法，人的方法，肉体的东西来索取，不是靠神的心意，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去自然而然得到的。他是靠着肉体的东西坑蒙拐骗，说谎诡诈欺骗，这些东西都要失去的。所以上帝在比努以勒触摸他肉体最强壮的大腿弯，他瘸了，他被打倒了，他的肉体被征服了，他就得胜了。他不再叫说你不再叫雅各，不再叫抓了，你叫以色列，神的王子，承受祝福的，成为以色列开国先河的伟大的始祖。原来是贪恋的，索取的，抓名抓利抓爱情的，其实他也很不容易。20年为了心爱的拉结，舅舅骗了他10次，到月底开工资了，舅舅说啊，外甥不好意思，你生意不好，国内国外生意都不好，羊毛生意没有了，该给你比如说5000块钱，不好意思，2000块钱最多的了，不要没有了，然后1500，14开的工价，没办法呀，因为他是逃离的寄居者。上帝就借着这些20年的逃造，雅各终于在比努以勒被神对付改变，整个人生改变了，生命改变，他不再是一个抓的人，他再是一个带着祝福的。他在年老的时候为孩子们祝福，12个支派，因为他是开国的先河，12个孩子们祝福，为法老祝福，这是一个熟透了的生命。他年老的时候拄着拐杖来敬拜神，一个真正的敬拜是交出主权，不再照着自己的意思，我一定要怎么样，找到肉体的方法，我一定要一年赚多少多少多少美元，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我照着神的心意，活在主的带领和祝福里面。亚伯兰就是这样，所以他到这地明白了神赐福的应许兑现在他的脚下，他感恩，他敬拜。真正的敬拜是将自己和自己的所爱献给上帝。撒母耳的出生是个神迹，哈拿记得流泪的祷告，倾心吐意奉献的祷告，将孩子应许给我一个孩子，我把孩子给你，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你看看当他照着他应许给上帝的承诺给上帝的，当孩子可能刚刚断奶，把孩子带到老以利那里奉献，把儿子奉献给主的时候，其实是他自己在奉献。你自己想一想，2、3岁的孩子，母亲怎能忘记吃奶的婴孩？2、3岁的孩子，你再挣钱的工作，你都不会忘记孩子。他献给上帝，因为神家太荒凉了，青黄不接。老以利98岁了，他将这个孩子奉献给神，没有说啊，我难过死了，哎呀，我这一个礼拜都不吃饭了，活也不想活了。哎呦，晚上一想孩子我都抑郁症了，有吗？没有。 他奉献给孩子以后甘心乐意，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都是高级的敬拜，都是上帝属灵的隔离的手术刀，在我们情感至上的那个部位深深地画上烙印的那个记号。这是做门徒的代价。第三个，亚伯拉罕的祭坛不仅是感恩的祭坛，它是敬拜的祭坛，它也是信心的祭坛。信心的祭坛，圣经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五节，斯提凡为主殉道以前，他为神做见证，给犹太人做见证，然后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基督，他一脉相承，像圣经神学一样，从旧约到新约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曾经提到说，在这地方神就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产业，就是亚伯拉罕神带领他，就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在十二章这里，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神带领他说，亚伯拉罕，哎，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往哪里去？不告诉你。你信吗？我不告诉你。老虎咬死怎么办？狮子吃了怎么办？强盗打死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你信吗？信，信就走。他就去了。但是他到迦南地以后，我们通过斯蒂凡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很为难的一件事，说这地我给你，我把这地给你和你的后裔，就像你第一次来到 Logan。 如果上帝说我把这块土地给你，你连工作都没有，连饮食都不习惯，东南西北都摸不到，你的房子的方位都不正，你都不知道，连东南，我现在一个多月了，一个月多一点了，我现在我女儿的房子朝东朝南我都还搞不明白。你想想看，上帝说我把这个给你，怎么可能？到处都是外国人，迦南人呢，搞迷信的人，比利几人，迦南人，不信主的人，烧香拜佛的人。你想一想，说这地给你，这是什么地？都是外国人。亚伯拉罕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亚伯兰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是应许给他的说这地的地方，你知道竟然住着的都是拜偶像的迦南原住居民，人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不知道多少年了，说把这地给你，哪儿呢？哪儿呢？我住在哪儿呢？总要有个落脚地方吧。这一定会让他感到为难。神借此来试炼他的信心、忍耐和盼望，因为神的应许不是在他有生之年可以得到的。我把这地给你，不是在我哎呀临终的时候，哎呀我的孩子啊，终于啊子孙后代这都是我们的地了啊，啊谢谢耶稣啊，好了我也可以瞑目了。没有，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在他死了六百年以后，在约书亚记最后两章里面，约书亚为亚伯拉罕神对他的应许和带领做见证，凡神所应许的神都成就了。六百年以后，你想一想，说六百年以后 Logan 一半都是华人教会，不要说全都是华人教会，你有信心？我们也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亚伯兰却信，他因信祝坛，因信感恩，信心领受。非常有可能再过也可能用不了六百年， 这里到处都是华人教会，阿门吗？看看，我们都是通过理性，通过数学方式来计算的，我们都是从无到有的，这里根本就没有华人教会，不是从无到有吗？这是我们人的功劳，说某一个牧者的功劳，我们都是个工具，是上帝在这里为了华人有这样的聚会。亚伯兰他信心领受，今天呢，上帝也应许说，说我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地上的基业总会过去的，我给你存留了那永不震动不衰残的存留到永远的基业，你相信吗？上帝说，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要必向他发慈爱，不是三到四代，直到千代，千代当然也不是一个具体数字，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爱我的家族，信仰的传承，活在上帝话语的里面的人，他是只要人一在，他就一直在，千代万代，我要祝福你的后代，你信吗？谁是二代移民的举举手，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这里的。啊，对，你是二代。那，你是二代。当赵牧师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是被动的跟着来的，可能还小，但现在也做妈妈了，能想到吗？王弟兄，我第一天来到，进到 Logan 的时候，那个王建强弟兄，他带着我，他就带他去他家里，张牧师，我们师母一起去那一次，就说他就说啊，张牧师也住在这里什么的附近，我也大概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他说到这啊，他附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就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在尽我们应该做的本分的时候，冲着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非常辛苦。跟随主，我们移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到处都住着外国人，迦南原住居民的地方。上帝说，我把这地给你，而且不是在有生之年，在600年以后，亚伯拉罕就信了。中国人其实很聪明的，我也相信，真的，华人教会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好。上帝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不种的不收，你相信吗？上帝还怕我们不放心，特意加了一句，这话是真的。你保罗还太迁就我们了，说这话是真的，我们真的相信吗？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中钞票，不然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牧师了，没有一个神学生了，这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不顺，经营不善，婚姻破裂，身体生病，你还坚持聚会来相信上帝吗？你知道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做了福音的使徒和使者，他却为主坐监，在腓立比监牢里面，他却常常喜乐，那不坐监的弟兄姊妹常常愁苦，他坐监的人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腓立比喜乐的书卷。我要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为什么？因我知所信的是谁，我信的是谁？是一个气喘吁吁的老人吗？我们信的上帝是一个弯腰驼背拄着拐杖的一个老人吗？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圣经看看亚伯兰，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常常的信心跟不上神的应许，我们都是选择性的信神的话，对我们有益处了啊，信耶稣什么爱关心我们呢，哎呀，这个好啊，那个好，这个好，这个可以接受接纳，但是哎呀，要爱主啊， 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播种的不收，这话是真的呀，都信不过了。我们选择性的信，跟不上主的应许，不是神不祝福我们，是我们信心，就是从神话语里面产生的信心，跟不上主的应许。所以保罗在监牢里面常常的喜乐，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三个祭坛，第三个祭坛就是信心的祭坛，筑坛献祭。第四个最后一个，祷告的祭坛。圣经说之后他筑了一座坛，之后呢再往南迁移，然后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又在那里呢就为神筑了另外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的第祭坛第四个方面是祷告的祭坛，他求告耶和华的名。到处都是外地人，都是原住迦南居民，不信主的人，他们去拜偶像搞迷信，亚斯拉、亚斯他路、木偶，你看后来的以色列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大量的拜偶像，迦南人拜偶像，到处都是这些人。他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祭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无论他们去烧香拜佛，他依然不忘他的初心，向神信心感恩，敬拜委身，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的意思是来向神祷告，顺服仰赖神来过生活。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他不会到这里。既然上帝带领了过去，也把未来的日子交给上帝，接着祷告，交托明天的祸与福，明天的喜与乐，明天的无论饱足饥饿、丰富缺乏，无论是怎样，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也许明天会下雨下雪，谁不知道啊？怎么今天突然啊起来，哇，这么大的雪，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把未知交给主，把我们的未来交给主，我们信赖他，仰赖他的见证就是借着祷告，因为他知道离开神什么都没有，他所领受的这个信心的应许，这地的兑现的祝福是不会兑现的，他离开神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不存在。我们以为不祷告不参加祷告会也没关系，离开神也有祝福，也有平安，也有幸福，我们小两口过得也很幸福呀。是的，我不否认离开主会有一些短暂的所谓的幸福，但是你算长一点，离开主，你看看现在离婚率，你看国内的，我国外的我不太知道，你像国内的，像浙江省 40% 多的，就两个都有一个离婚的，每一天10000对年轻人，就是要离婚的人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到民政局离婚，每天10000多对，每天被 B 超 CT 刷刷刷扫描出来10000多癌症病人，每天离婚率跟癌症病人一样。我牧羊的教会刚刚给他做了结婚礼拜，因为爸爸妈妈都信主的，但是呢孩子不信主，那也偶尔圣诞节来一次，也不怎么聚会，祷告会的更别奢望了。结果呢几个月8个月离婚了，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又找了一个，又让我去吃这个结婚酒席，他说你光做个祷告。我吃的那个海鲜龙虾它条件很好，浙江因为沿海地区，我在沿海地区，但是是极其痛苦的，很尴尬的，作为一个牧者心里是很难过的。8个月离婚了，而娶的另外的一个女的4个月离婚的，离开主， 离开主。人都是主观的，人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眼里的宝，独生女、独生子，还矫情，碰不得、惹不得、使唤不得、生气不得，都是自我中心的。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要说你能一直幸福，那我也但愿祝福你们，但是根据我们过来人的经验是不可能的，这种概率很小很小，几乎不可能。离开主什么都不可以，什么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向神来筑坛祷告，求告耶和华，主啊，你不带领我的明天，我祭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应有尽有，我也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在时间里终将被淘汰，我们不是这个地上的永久公民，我们只是这个奔向永恒的朝圣者，祷告耶和华。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不仅筑坛，而且还支搭帐篷，南移的时候筑搭帐篷，然后再筑坛，然后再支搭帐篷。你看看亚伯拉罕的生命生活里面，它就是两个重要的记号，一个是筑坛，一个是帐篷。这告诉我们什么？筑坛是委身，将心以身相许，把自己的心主权交托给上帝，让上帝来做主，我就不会六神无主。无论到哪里，无论什么环境，有耶稣与我同在，赚钱了也好，赔钱了也好，有工作也好，没工作也好，病好了也好，病不好也好，你看他办法。反正我们也有孩子，我们的孩子有病了，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主，我是你的孩子，你看着办。如果我生意不好，家庭不幸福，身体不舒服，你觉得很也可以，你觉得那样比我健康的时候更爱你，更有见证，主，一辈子让那一根刺不要离开我。我们祷告的质量就被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而不是功利性的，是为了吃饼得饱的来跟随主，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看，它一个是筑坛，另外一个就是支帐篷。帐篷是什么？帐篷就是随时都要迁走的，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优先的次序。我们要先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你才有其他的夫妻关系、亲戚朋友关系、你的职场的同事单位的关系，还有所有和你接触人的关系，才能成为良性的，是带着祝福的。如果和上帝垂直的关系没有，就是祭坛带来的关系，你没有，你纵向的关系没有，横向的关系你也不会很好。我们与人与人之间、家人之间、同工之间、与我们的同事之间关系处得好，前提是因为你有一个筑坛的经历，与上帝的关系是垂直的，是好。亚伯拉罕知道他还要筑帐篷，因为这里都是外地人的地方，但上帝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就凭着信心领受，也感恩领受。他要过一个客旅的人生，因为上帝没有说哎呀，我三十年，我三年以后我给你啊，那我等一等，或者十三年以后我给你啊，没有，没有，一年过去，一年又来，十年、二十年都快要死了，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兑现，在约书亚记最后那一章，最后两章才兑现，那是六百年以后才兑现的。他凭着信心过客旅的人生，在异地过客旅的人生，他求告耶和华，因为没有神带领，他根本就没法活下去。筑坛是亚伯兰跟随神的重要记号，他的筑坛是感恩的坛、敬拜的坛、信心的坛、祷告的坛，目的不是提醒别人，是提醒他自己，当然也延伸到我们这里。他牢牢地要记住神的应许， 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存活，是上帝的恩典、引领、保守、看顾的见证。如果没有神的带领、保守，他不会在这里，他也不能在这里生存，因为都是拜偶像的外邦迦南人。他牢牢地借着祭坛来提醒自己，你不要忘了，什么都可以健忘，但是上帝不能健忘。上帝是我生命的中心，是我的未来，是我的福分，是我的盼望，是我在这里不被外人欺负的重要保障。就是靠着神的话语的应许，没有兑现，但他凭着信心领受的那个应许。今天我们也在不断的筑坛，礼拜天敬拜、祷告、聚会，这都是筑坛。我们不是为了得到来筑坛、来聚会，不是为了祈祷才参加祈祷会，而是借着每一次聚会都像亚伯拉罕献祭委身一样，重新来塑造、重新来排序、重新来规划、优化我们的生活秩序，为了提醒我们要牢牢的要记着我们的工作，记着孩子，你更要记住上帝他的应许。我们不是地上的永久公民，我们寄活在最富饶的、最民主的、最能赚钱的北美这块土地上，但你也不要忘了，我们都是回家的人，客旅人生，说从飘荡到回家。那个家不是真正的家，家也不是家具家电。主啊，摩西告诉我们，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真正的家不是你几单元几号的家，神是我们的家，我们也是神的家。神在我里面，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成为我们的良人。终有一天我们在地上一生聚会、祷告、敬拜，这都是恋爱式的，这摸摸手比较恋爱式的。当那日我们见主的时候，主来的时候，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我们万有不是属于上帝的吗？我们是他的心腹，媳妇到婆家，这不都是你们两口子的吗？一样的。所以亚伯拉罕借着这样的一个筑坛献祭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的应许，他是一个地上的客旅，最宝贵的不是人的关系，最宝贵的是和上帝建立关系。不然的话他会做噩梦，不然的话他会回到老家，不然的话他活不下去，从而借着这样的筑坛献祭带来的提醒，让他时时的来依靠神，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筑坛、委身、祷告、献祭，凭着信心在祷告里面信靠神的话语，他的话是信实的，是阿们的，是带着祝福的，他不会说谎，他也没有欺骗过人。他每一次每一次筑坛都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神的话语，他是靠神的话语活着的，因为应许兑现在600年以后才兑现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无论是怎么样的背景，我们都来到这里，像亚伯拉罕一样移民到这里，他移民到迦南地，我们移民到北美这块土地，我们在这里跟随主。你家里有祭坛吗？吃饭有祷告吗？我不要说你跪下来多少祷告，我们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稍稍的表达一下感恩的心？教会有聚会了，是不是也尽量的去多参与呢？我们的心落在这里，条件也好了，楼房也高了，道路也宽了，存折也宽多了，数字也长了， 应有尽有，样样都有了，衣食无忧了，是不是就堕落，渐渐的忘记了我们把今生当永生了？你不要忘了，我们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奔向永恒的朝圣者，这世界并非是我们永久的家乡。让那更美的家，就是亚伯拉罕的且望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成为我们奔向的目标。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你带领你的仆人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迦南美地，你告诉他这就是我赐福给你的地，他感恩领受，他敬拜委身给你，他信心的领受你的话语，他每一次记得祷告，他都来提醒自己，他不能忘记你，因为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如果没有你的保守，没有你应许的恩典，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就根本没有活着的力量，没有面对生活的勇气，战胜苦难的希望。主啊，你怎样与亚伯兰同在，亚伯兰如何的筑坛献祭，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坐着五月花号来到这里移民的人，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来到这里的人。主啊，求你恩待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学习亚伯拉罕的筑坛和献祭的这样的生命，无论风云变化，无论遭遇什么环境，主啊，你的话语是阿们的，是信实的。主啊，你从来都没有骗过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学习你的话，不断的经历你的话，不断的去消化你的话，应用你的话，活出你的话，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代代蒙恩。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